法界赞第七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就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想让三位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忙我祝走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这种各种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这些道，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板凳搁了斑马色的马红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东哥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咋的哥那这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住等等马里个门塞的丁格拉米尼格建议政策拉政呢东尼大将萨皮的总院的里做解这的是朝之当是你见证道路门塞人将我拉扬拉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拉扎你格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瓦解的锁借钱不走的你没想送的梦钱不拿家把个的档案赞助什么都能把的借将来想赞助
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了，讲继续讲这个法界站的正文。法界站里面呢，前面就讲了这个如来藏佛性的本性，还有其中不同的比喻来这个描述如来藏的这种如来藏的存在，然后呢就讲了这个正悟如来藏的人的这种境界，那也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种六根子解脱啊。下面就接着讲这个境界啊，然后这里面说这个正文宋词里面讲法界立清净坦诚赤本无，密悟从心起，三度假发明。这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从生一地的角度或者是从实在的或者是从真实的角度来说，它是清净的，他是没有烦恼的，他没有任何这个妄念烦恼，他的本心是永远都是清净的。贪嗔痴是从这个清净的如来藏当中就产生了这个贪嗔痴，但是呢贪嗔痴它本身也是本身也就是空心的本无包括这个贪嗔痴三毒五毒 也是，他也是本来清净的，他也是本来清净的，但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这个是一切法的本心啊。那这个密无啊，这两个字，是怎么样来的呢？比如说前面的法界本来清净啊，就是无，贪嗔痴是迷，无论是密也好啊，无论是无也好，这两个的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心，从心起。这个怎么理解啊？可以从两个方面，可以说从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心，这里面的这个心字啊，怎么样解释呢？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光明的心，光明的心当中呢就是这个产生了轮回这个就是迷，也产生了这个涅槃这个就是无，无和迷这两个的基础他们的源头是什么呢？他们的源头就是这个光明心的本性光明，也就是说如来藏这个问题在密宗里面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在宪宗里面呢讲的不是很清楚，在宪宗的任何一个论典或者是经典当中呢只说这个密无或者是轮回涅槃都从法界当中产生，都从如来藏当中产生，但是呢怎么样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没有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都是很模糊的，他不会告诉我们，只有密宗里面呢他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个这个问题呢有以前呢我们也简单的说过，但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就是一般的密宗里面讲的也比较清楚，但是最清楚的是就是在这个大圆满里面呢它是讲的最清楚的。一般的大圆满它任何一个大圆满的比较完整的这个论点呢它是从十一个问题一方面讲，那十一个问题的第一和第二第三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都是讲这个的，第一个问题呢它是讲这个轮回和涅槃或者是佛和众生都没有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问题他是讲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在没有任何这个佛和众生的分别的一个这样子的清净的法界当中，第一个众生或者是第一个佛是怎么样诞生的，第二个问题里面就讲这个，第三个问题里面呢就是讲我们今天已经是众生了，已经这个迷惑已经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原始的光明一刹那也没有离开过原始的光明，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的光明性的本心它就是遍于我们普遍于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包括这个贪嗔痴都是这样子。第三个问题就是讲这个问题了，那第四个问题一下的他就讲回归的方式回归的方式什么样子呢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没有佛没有众生的时候是一个这种这个光明的境界那从这个当中就是形成了一个轮回和涅槃之后之后就是我们的现在 现在我们虽然从表面上是众生，但是呢实际上佛心或者是光明的心没有离开过我们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回归最原始的这种状态啊。那怎么样去回归，这个方法，这个就是最关键了。那他这个十一品或者是十一个文体里面的就第四个以下的，他都是讲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话，就是要学大圆满要学密宗，尤其是大圆满。一普通的密宗里面他讲的还是不是很清楚了，大圆满里面呢他讲的非常清楚的。但是仙宗当里面呢他讲的就是更模糊一些了他只能说，他就只告诉我们如来藏的本心它是光明的、清净的，那个当中呢它没有这个众生，没有烦恼没有烦恼的话，那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它没有什么轮回，那既然没有轮回的话，也不会有解脱，没有束缚，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束缚在轮回当中的话，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解脱。所以解脱、束缚这些都不存在的它是这样子清净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没有真悟，所以我们今天呢原始的实际上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个迷惑了，所以就是没有用的。他只能这样子讲他就说，如果我们现在，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悟这个心的本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成佛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悟就今天就变成了这个众生那仙宗里面他就只有这样子讲。密宗的话那就进一步的到底他怎么样，这些过程我们这个从光明的境界当中诞生的过程然后回归或者是消失的过程，他全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仙宗里面呢就只能说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产生的任何一个外界的东西这个宝心论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宝心论呢，宝心论里面讲的那些都是佛经里面都有因为弥勒菩萨就是在佛经的第三转法论的这些密义他就是归纳了以后呢就编写了一个这样子的论点，叫做宝心论。它的根据它的来源就是佛经，它每一个字都在这个佛经里面是有根据的，佛经里面也讲了佛经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固体的东西都是这个依赖着这个液体水然后水呢这个当然是就是像现在我们的那种世界观来讲的话，就是有点点不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地它是依靠水水它是依靠什么呢？依靠风就是大气一样的风。风是在依靠什么呢？依靠空间对，空间空间就是空间太空它依靠什么呢？它是不依靠任何东西的它是这么说这个是说明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很粗糙的这些痛苦是依赖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烦恼烦恼来自于什么呢？烦恼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些颠倒的观念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来自于什么呢？错误的观念来自于心，我们的心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什么呢？心就是来自于光明光明它来自于什么呢？光明就是像太空空间一样它没有这个来去的 到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是最原始的源头了，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是说这个心的本性当中产生，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从心的，这个从心里面产生，从心创造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心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解释为这个如来藏光明的心啊。这个是有根据的，这《报心论》里面也这样子讲的。像密宗的话啊，他就是密宗的修行人，密宗的正悟的人啊，他随时都可以感觉得到啊，他随时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啊，虽然是没有专门的去这个讲这个，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题目专没有专题的去讲，但是呢。还是提到过很多次了。密宗的修行人他觉得这个无论是轮回也好啊，一个人的死亡和诞生之间，一个人的轮回的诞生和这个消失之间啊，一个人的比如说晚上这个进入这个深度睡眠和出来之间，还有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的诞生和这个消失之间啊，全部都是，实际上就是在每一样东西都在这个原始光明当中产生的。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的光明当中产生是我们的轮回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回归这个原始光明当中，也是就是最后我们的轮回整个轮回结束的时候，也是很遥远的，不能这样子想。那时时刻刻都在，实际上都在这个原始光明当中诞生，也就是在这个当中这个消失包括每一个念头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已感觉不到，因为我们没有修心，所以感觉不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传说而已，实际上就不起任何的作用。那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迷无从心起，就是说迷啊无啊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迷雾都是从阿赖耶识开始的。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他自己是迷还是雾呢？当阿赖耶识他肯定是这个，他肯定不是雾，他是迷。但是呢，相对来说，阿赖耶识因为他的这些执着啊，他的执着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粗大，那所以他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念头的这个基础我们所有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念头，还有眼耳鼻识的这些这个感知这些的来源所以阿赖耶识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这个基础但是不像如来藏它是绝对的这个来源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来源。在这个之后呢，就没有再没有其他的来源了，源头真正的源头。阿赖耶识呢，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源头。我们可以说，那阿赖耶识当中就产生了这个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然后迷雾都是从阿赖耶识开始这样子也可以说，迷雾从心起善毒贪嗔痴。善毒发假名，这个善毒是假的它是假名，只是只有一个名义上的一个，是一个只有一个名称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去找到它是找不到的，这个意思。那善毒发假名密制自搀扶料达假名智这两个就是截止上面说的如果我们迷惑了执着的话，执着任何一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因为自己的这个迷惑和执着就搀扶，就是像这个比喻佛经里面也有，就是像这个蝉一样，它蝉它吐出来的这个丝线 最后他自己也就是绑起了死，会死掉的。同样的，我们自己的这种执着，把我们自己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今天在轮回当中啊，既不是上帝造物主的这种这个安排啊，又不是这个无因无缘，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如果自己执着的话，那就会这个，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迷惑执着的话，自己会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不能解脱。如果了达的话，了达的话，假名智就是了达的话，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假名都是这个虚幻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是智慧。执着是这个执着就是迷，了达就是智这执着和执着和这个了达这两个之间之间就是会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因为两个都是我们一个人的这种念头首先是一种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呢，然后这个根深蒂固了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种形成了一种很顽固的一种这样子的执着有了这种执着以后呢，就是会变成这个轮回然后我们了达了以后，了达它的本心的时候呢，就真悟了这个时候就是真悟智慧就会产生的。菩提非金缘菩提非金缘这个怎么讲呢？菩提菩提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佛佛菩提不论说近菩提呢离我们不能说离我们近，也不能说离我们远这个怎么样讲呢？这个也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呢菩提它是真正的这个佛的境界那从佛的境界来说的话呢，这个近远上下左右等等，这个还有这个好坏清净不清净众生佛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这个喜轮，就是这是空心大光明，所以菩提非近有非远，可以这样子说。另外一个呢，简单的说菩提不能说离我们很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从来都不离开这个菩提所以就是菩提不能说离我们很远也不能说离我们很近为什么不能说离我们很近呢？那我们就是菩提就是说我们本人就是菩提，不能说近比如说有两个东西的话，可以说这两个的距离近一点的距离小一点的话，这两个就离得近，可以这样子说。但是菩提跟我们是根本就是不是两个就是根本就是从根本上就是一回事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一体，所以也就是不能说近菩提不是近也不是远。三世离非有三世过去现在的这个真理或者是实在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过去也是虚幻，现在未来都是虚幻的它简单的是这样子说。那这个里面这三个机制从第一个机制世间并处时从这个句子到现在这个句子，这个之间三个句子都在说什么呢？都在说所谓的迷，所谓的轮回，所谓的成佛，都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新的一种虚幻的现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都是新创造的轮回它也是新创造的只要你实际上不存在轮回，但是呢我们迷惑了在我们眼前就是会出现一个轮回然后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证悟的证悟的那一天呢，这个轮回在我们的前面会消失实际上轮回也好这个涅槃也好，都是我们新的这个新创造的 心建立的，它不是它不是跟心没有关系的实在的东西，它就是讲这个这三个基则啊。接着还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烦恼弄迷止，世尊尽所劝。嗯，烦恼是这个啊，烦恼就是像笼子一样，就是把我们装在里面啊，就不能出去啊。烦恼和这个迷止啊，是把我们紧紧的关在这个轮回当中。嗯，是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烦恼和轮回啊。世尊经所言啊，世尊的经里面呢所言啊，所宣啊，宣什么呢？嗯，智生火然灭。但是这个啊，这个是跟藏文有一点点不一样。藏文的那个里面呢，他说世尊说什么呢？世尊就是说啊，我们要安住在我的境界当中啊。世尊所宣的是什么呢？我的境界当中，这个我是我上次我们讲过的啊，这个如来藏叫做我啊，如来藏也叫做境啊，如来藏也叫做这个常啊，就是那种我。要世尊境所愿，就是世尊的第三转法论，关于如来藏的这些经典当中所宣的啊，所宣讲的，宣讲的什么呢？那智生就是智慧诞生，嗯，但是这个智慧实际上智慧是不会诞生的，智慧是原有的东西，它不需要诞生。但是从表面上，一个人啊，从迷惑到开悟，在这个之间，从表面上看，一个人就是当我们没有啊智慧的时候是迷惑了，迷惑的时候是没有智慧了啊。然后呢，当我们开悟的时候呢，就有智慧了，就智慧有一个新的智慧诞生了。这个智慧呢，在我们这个轮回当中啊，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这个智慧，没有过的智慧，一个这样子的智慧诞生。嗯，但是这些智慧呢，实际上都是不是这个现在诞生，这是我们发现而已，不是我们去创造了一个智慧，这是我们发现这个智慧永远啊都跟我们在一起的，是这样子。嗯，智慧啊，但这个藏文的那个版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汉文里面呢，它是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呢，智生啊，应该是这样子解释。表面上智慧诞生了，但是实际上智慧是不会诞生的，智慧是跟我们是跟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是永远在一起的。那这是佛陀所宣讲的。如果我们单单的这样字面上去解释啊，佛世尊所宣讲的，是智慧产生了，然后就是迷惑和污染就灭掉了啊，这样子讲的话，那这个就是跟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这个第三转法论的特点啊，这个就是二转法论甚至一转法论当中都有，所以要这样子解释啊。是啊，对，然后智生火然灭，烦恼就灭掉了。妄智无相缠啊，那个时候呢，执着妄念的这个执着呢，不能啊这个。禅就是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是不存在的。从此以后呢，妄执就不会这个束缚轮回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呢，赖取智嘴神啊，赖取智和嘴神这两个应该分开讲。赖取智是我们本来这个智慧啊这些都是。这个无来啊，无取啊，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去执着啊，又来又取啊，又生又灭啊，这样子执着。嗯，执着什么呢？啊，最生就是这个心的本心光明啊，生一地。最生体空是心的本心光明，它是空性的体空啊。 这个法结阵在汉文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心的本性是体空的，他是说这个本体是空心的，这个很重要。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理解，我们认为啊心的本性是不空的，龙树菩萨和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在我们的这个如来藏上面呢这个不能统一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观点的话，那这个观点就是大错特错。这样子的话，这个如来藏跟外道，上次我们说了这个外道的观点是完全根本永远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这个体空啊这些字是相当重要的。上次我也讲过，那从藏传佛教的角度去看的话，格鲁巴他是非常强调这个空性的方面，几乎不怎么提这个光明的一面，即便是有光明这样子的词，那但是呢也就是它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就是空性这样子。然后呢觉囊派他讲的都是这个实有的方面，那实有的方面讲，但是觉囊派说的这个实有，实际上他这些实有这个不空啊常住啊这些词，实际上来自于这个佛经这些字呢就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就是来自于佛经。但是呢他这个虽然他们的这个意思呢，他们也就认为这个佛心是佛性的本体是空性的，他绝对不认为是像这个唯识宗讲的那样子但是呢他这个就是在这个觉囊派的这些论点当中去找的话就可以找得到这样子。但是平时他不这么强调，从表面上去看，如果是也就是说如果对觉囊派的这种这个踏空中观了解的不是很深刻的人来说，如果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来说，根本看不出来，就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一直都始终都是说这个不空的实有的但是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子。这个实有啊不空啊这些是佛说的，佛说的这些字他没有改动他没有改动，他就是这个原原本本就用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字。但是呢他实际上呢他也认为在佛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菩萨的入定的境界当中呢，就是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这个习论，他是说了的这样子。既然是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习论的话，那就绝不可能是龙树菩萨颇持的这种这个实有，不可能了这种实有就是很粗大的这个习论，这很粗大的这个执着连这个都不是执着的话呢，那这个执着根本就找不出来，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执着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们的穿法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也因为他们要为什么要这样子穿法呢，是他们有道理的这个是有道理，不同的是根据不同的人这样子。那这个麦庞仁波切在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解释当中呢，他讲得很清楚格鲁巴为什么要这样子说然后这个觉囊派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最后他们两个是为什么不矛盾都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尼玛巴我上次也说了，尼玛巴他既不强调这个空性又不强调光明，他始终都是这两个不分开他就是说光明就是这个空性，空心也就是这光明，这两个呢永远都不会有什么轻重这个是这个顶解宝顿论的这个第五个问答里面讲的都是这个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的理解上也很重要，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光明呢这个空性呢这些最后还是要自己要去体会尤其是这个光明的这一部分空性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可以用一些逻辑有些推理的方法也可以推理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就是一些部分的空心石，就是用一些像钨离啊这样子的东西，也可以简单的可以说一些很浅的这些空心是可以的。但是光明是根本没有办法的，光明就只能说到这一点，只要你不修心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给你说清楚这个啊，这是自己去修心才能够啊，才能够说得清楚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上次讲了，今天就不再讲了啊。然后嘴神提空就是这样啊，又可是又可是这个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呢，藏文里面呢这句话就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前后出现过好几次，但是藏文翻译的时候呢，他说这是十种都是这个善法，十种是善法的，如来藏过去也是善法，现在也是善法，善法就是他没有不清净，他没有他是远离这些罪恶的轮回，所以它叫做三法啊。但是汉文的这个版里面呢，有可是，可是就是可寻求的仪式，上次讲过啊。然后菩提非王之，这个菩提啊，佛光明法身啊，是不是王之？非王之，正正亦非之啊，这个很重要。正正就是说这个这里面的提孔还有又可是，这些是正正就是这个正悟方面的。然后呢赖取智还有这个妄念这些是智慧就是没有正悟啊，没有正悟。那这个说这里面说只要去执着赖取的话，那就是这个智慧啊，就是没有证悟了。嗯，然后提空啊，又可是啊，然后这个菩提，这些是证悟啊，这个证悟和非证悟啊，智慧和非智慧，这些都是啊我们人的一种这个执着和放下执着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嗯，境界。这一句也就是接着前面讲的啊，那样子的话刚才上面的那个三个偈子上面呢再加这个偈子，总共有四个偈子，总共有四个偈子，他们的综合的这个总的来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啊，轮回和涅槃啊不是这个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不是跟我们的心完全没有关系而存在的东西，它不是这样子的啊，无论是轮回也好，涅槃也好，都是跟人的这种心啊有关系，跟人的心有关系。嗯，信这个字啊，信这个字，以前我们的其他开示当中也讲过，这个第一个佛经里面的信啊这个字呢，第一个。它当然不是指的这个心脏，这个是肯定，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心是什么呢？心是这个八识的综合的一种总称。嗯，凡是人的这个精神啊，都可以用这个心这个词来描述。那这里面讲的也就是这样，这心呢，它既不是厌识，又不是二识啊，它又不是这个，它又不是这个第六识。嗯，他又不是，他不也不是仅仅是指的是阿赖耶识，他是六识或者是八识的总称啊。心创造了万事万物啊，心创造了这个轮回啊，心也创造了这个涅槃。嗯，但是呢，如来藏它不是心创造的，嗯，心是如来藏当中产生的啊，如来藏是。永远都存在的心，它创造不了如来藏，心也不需要创造如来藏。心创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表面上的啊这个轮回，或者是这个轮的这个尽头啊，源头和尽头。源头是这个按照这个十二缘起的顺序这样子诞生了一个轮回。嗯，然后最后呢，这个轮回。它消亡的时候，消失的时候，就是消失 到它的尽头，它尽头以后到了尽头的意思就是说它回归了这个心的本性当中。这些它的诞生和它的这个毁灭，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诞生和轮回的毁灭啊，轮回的诞生就是轮回，轮回的毁灭就是涅槃啊，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轮回的诞生和轮回的这个毁灭啊，这两个呢就是新创造的啊，但是如来藏是这个毁灭和诞生的基础啊，它不是新创造的啊，这四个句子是这样子说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啊，就是公认的，是公认的，在这一点上面呢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是公认的。但是呢心怎么样创造这个轮回啊，外界啊，这个外界的这些现象，山河大地啊，是真正的心，还是一种心的幻觉，还是一种心的产物啊？这个时候就是有不同的观点，有过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因为有了这样不同的观点，所以就是形成了这个啊一些像这个一切有补啊，然后呢这个。金卜啊，卫师宗、中观宗，就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轮回是心的创造啊，然后这个涅槃也是心创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面呢，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大家都这么认为啊。那这个十句啊，它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一上呢，基本上就讲完了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关于如来藏的这些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本质，然后就是它的一些比喻啊，这些都基本上这一上就讲完了。那下面讲什么呢？下面就是讲如来藏的这个下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修心的过程啊，或者是通过修心获得或者是显现出这个如来藏的过程啊。下面就讲这个，首先是说水如同一处恶因入肥榨啊，这个就是说还有呢乌龟啊，这些比如说我们把牛奶和水放在一起的话，那就这个鹅还有乌龟啊，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就可以能够从这个水里面呢，他就是去喝这个牛奶，他就是有这个功能，他可以把水和牛奶可以分离了以后呢，他就制饮这个就牛奶水他不喝，那这样子的意思，肥榨那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一个比喻，另外就是说甚空烦恼烦恼力，甚空就是诞生真无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它就会离开的。二障亦非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二障亦非榨啊，这什么意思啊？二障亦非榨，这个榨就是说上面的一个比喻，上面的比喻就是说这个鹅它只吃牛奶不吃榨，实际上榨是这个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啊。那二障亦非榨是什么意思呢？二障怎么不是榨呢？二障本来就是这个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牛奶是什么的比喻呢？牛奶就是佛的智慧光明清净的这个比喻然后榨是什么比喻呢？什么的比喻呢？就是不清净的烦恼的比喻那么这个最后一句话里面二障亦非榨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二障本来就不是这个，本来就不是烦恼吗？那烦恼就是这个榨这个字来表达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怎么理解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的修心的时候啊，还有一些行为上也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说明一下就是说二障亦非榨这个字面上的时候它是什么说的呢？ 烦恼障和所执障啊当中，这个他的杂物啊，这个修行人他是会抛开的，他不会去他不会去要这个东西啊。但是呢，二章里面呢，除了杂以外，除了这个杂字表达的东西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呢？就有了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这个佛的智慧，就是在二章烦恼章和所执章上面，我们要去就要分离啊，就是分离烦恼和这个这个烦恼和光明，光明的一部分我们要留下来啊。然后就是这个二章当中的这个杂，就是二章当中的烦恼，就是要放弃啊，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很重要，怎么样重要呢？譬如说啊，密宗里面就是想讲这个啊，烦恼即是智慧，那烦恼即智慧，这样子讲的啊。就是说人的念头是佛啊光明等等的，这样的那样子，但是有些人啊，就是那烦恼即是这个光明的话啊，那就是光明就已经是这个烦恼，已经是这个光明了啊，那样子的话啊，那我们就是不需要去这个断除啊烦恼啊，不需要断除烦恼，然后我们也如果不需要断除烦恼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比如说行为上的一些戒律啊，关于戒律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修心苦心等等，这些也都没有必要了啊，都没有，都不需要了啊。然后有些人呢，他就是会就导致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无戒，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无戒。那怎么讲，这个里面说得很清楚了啊，这里面就讲二障亦非杂。二障，我们接受这个二障的时候，二障也非杂，就是二障的这个杂无非，就是我们不能接受啊，这个意思。比如说鹅啊，它不饮水啊，就饮这个牛奶。同样的，我们在二障上面不接受二障的这个杂无啊，那二障的杂无就是什么呢？二障的杂无就是除了二障以外还有什么杂无呢？除了杂物以外还有什么二障呢？这个就是很重要了。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我们实际上啊，从物质的这个本体来说啊，我说的物质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这个外界啊，物质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呢，这个物质的范围比较广，所有的能起作用的东西，无论是外界啊，或者是这个精神，都叫做物质啊。那从物质的本来的面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啊，烦恼就是菩提，除了菩提以外没有烦恼啊。轮回就是涅槃啊，轮回就是佛的坦诚，佛的坦诚以外没有这个轮回，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的观点啊，这是我们的简洁，简洁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或者是证悟了一点，但是我们的修行还没有到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二障实际上是这个时候是烦恼它不是菩提，它不是智慧，烦恼就是烦恼它就是烦恼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有没有证悟，如果有一点点证悟的话，修行不到位，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接受这个烦恼或者是不放弃这个烦恼，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这个堕恶趣它的结果就是堕落恶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这个接受烦恼。佛则心里面也讲了当我们刚刚冒出一个烦恼的时候，就是要立即要去断除同样的完全一样的词，密宗里面也经常都会出现的那密宗不是说烦恼都是菩提，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这个就是很重要，刚才说了，对一个证悟的人，而且就是修行到位的人来说这个烦恼就是菩提 对这样子的人来说，那他就没有必要这个断除烦恼。实际上对这个人来说已经是他已经非常清楚这个烦，他已经证悟了这个烦恼就是菩提了。所以对这个人呢，这个烦恼对他不会起烦恼的作用，对他来说就是只能起到佛的智慧的作用。因为对他来说，在他的境界当中只是佛的智慧，不是烦恼，所以对他呢不会有这个，不会起烦恼的作用。但是对于没有这个证悟的人来说，在我们的境界当中，像我们这样凡夫的境界当中，烦恼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烦恼的后果并不是佛的这个智慧的结果，是烦恼的后果。所以二章上面我们一定要这个分清楚，二章的这个杂物还是不能接受。二章的杂物是什么呢？就是很标准的这些烦恼对于没有证悟的人来说，二章都是这个杂物二章都是不是清净的，二章都是烦恼章，也是不清净的所知章也是不清净的，凡是二章都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想一切办法对治烦恼密宗里面就是也有这个不净观的修法这跟我们也得想一想。那密宗里面不是说一切都是这个佛的贪嗔既然说就是从观点上，就是嘴巴讲的时候就是说一切都是佛的这个佛的这个境界，佛的贪嗔，但是实际行动的时候念这个观想的不净观的去修那那样子的话，这个是不是矛盾有些人就会有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实际上就是佛的智慧修行到位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观点或者是我们的心理的状况越来越靠近这个无知的本性也就是说佛性，这个时候呢是智慧这个时候就是智慧。但是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是智慧，它不是智慧，所以它是这个烦恼那我们现在在凡夫的境界，现在就是在凡夫的这个做凡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断除烦恼，不能接受烦恼。那断除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密宗的一些比较这个上乘的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不适合、不适应、用不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念这个小乘佛教小乘的俱舍论里面讲的这个不净观都允许用这个不是我们的最终的这种观点不是最终我不认为这个这些这个物质都是不这么清净的，这个不要说密宗，小乘佛教他也不会认为的。那比如说不净观的时候呢，他有一种不净观，就是他把周边的，他比如说首先人的这个额头上的眉间有一块，有一小块，就是肉都烂掉了以后呢，就里面的白骨出来了，然后这个白骨慢慢就这个扩大以后呢，他就观想整个人都变成了这个骨一个骨架，然后最后呢不仅是人周边的所有东西都是骨头，他这样子观想得很投入以后呢，那个时候他不是心里面看了，大坐的时候他看得出来都是骨头那样子的小乘的修行人他不觉得这个是骨头，他不可能，他根本不觉得这个房子是骨头做的，他不认为但是呢他是为了断除这个烦恼，我知道这个不是骨头的，但是呢我这样子就是对我断除我的烦恼是有用的，所以我这是一种方法而已所以他也用连小乘他都不觉得这些都是骨头，那密宗他更不会认为的，但是呢他也允许你用因为只有这样子对你才有帮助，你的烦恼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佛的清净、佛的智慧佛的贪嗔这些说了没有用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用所以就是允许修不净观不净观都可以这个修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二章已非杂，二章你可以接受，但是呢不能接受二章的杂 啊，就是说二章的杂，就是说真正的这种烦恼你不要接受，这个意思啊。二章也就是二章已非杂，二章可以接受啊，二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二章的这个杂非啊，就是说你不要接受这样子啊，啊就是说二章已非杂啊，二章你也不要去接受这个杂的，杂的是什么呢？二章的不清净的啊，不清净的就是珍贵的烦恼啊，这个你不要，珍贵的烦恼，真正的烦恼，标准的烦恼，永远都永远都不能去接受啊，就是以密宗的这个名义啊，就大乘密宗的这个旗号啊，就是接受啊这个真正的标准的这些。标准的这些烦恼，然后就是烦恼导致的这个行为，行为导致的后果啊，这些接住的话，那这个叫做泄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啊，颠倒的密宗，密宗他自己都叫这个叫做泄密，不是真密，他不是真密，这叫做泄密。这里面也讲得很好，这个啊，我们如果不相信的话，这个二章一非杂就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二章你可以接受啊，一直都在说二章是这个佛的智慧，都在讲佛的智慧，当然可以接受。但是二章一非杂，这个杂杂无杂的，你还是不能接受啊。那加杂的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啊，凡夫来说，二章就是杂啊。我们在这个二章上面呢，除了杂以外，就是看不出什么，找不出什么这个不杂的啊。二章就是杂，哦，这样子的话，那就你就二章都不要接受，这个意思了。所以啊，小乘修行人他在这个二章里面呢，他永远找不到一个不杂的清净的东西，所以他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二章里面有没有什么清净的东西，他把全整个这个二章啊，烦恼章、所知章都去断掉、断除，他只有这样，他其他他就转换佛的智慧呀、啊，这些他根本不考虑啊，这是，然后。宪宗大乘的宪宗，他的觉悟就是比小乘高了一层啊。然后呢，他就是一方面呢，就可以用这些其他的像补经观这样子的修法，也可以断除烦恼。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有这个啊菩提心啊，还有真悟空性的智慧，如果有这两个的话，也可以把烦恼啊转化为道用，烦恼转为道用。也可以不断除，这个是可以转为道用的，但是呢，这个转为道用转完了以后，转化完了以后，它实际上就不是烦恼了啊。如果真实际上是烦恼的话，还没有转化啊，还没有转化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从小乘到密宗里面，没有一个宗派是说这个真。标准的烦恼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想的，都在说啊，这个烦恼这个的、这个标准的烦恼，就是普通，也就是说普通的烦恼是要不能接受的啊，要断除的，到这是大家公认的。如果正悟的话，大乘佛法它是转化啊，那密宗的话它不是转化，他说这就是烦，这就是佛的智慧，但是呢。这个就是真悟的人来说才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密宗里面的很多啊修法呀，很多行为呀啊，都是这样子，他是非常讲究这个次第啊，非常讲究次第，这个很重要。二章已非杂，我认为这个字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啊。二章这句话里面啊，二章已非杂啊，二章你可以接受啊。但是二章的杂不能接受啊，这样子讲的。二章可以接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悟空性，你，比如说你心里面产生一个贪心啊、贪心，然后你立即知道这是空性，这是光明的话，那你可以接受啊，这个就是可以接受，这个是不杂的啊。如果二章啊，一个贪心啊，在心里面产生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持续下去，他一直都是这个贪心啊，跟普通人心里的贪心和一样的话，那就你就这个是杂啊，不能接受这样子。 二长一肺脏，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下面一个句子呢，它是讲这个轮回的对峙，望之我非吾，料大本非有。望之它本来是这个我非有非物，望之从望之的角度来说，我是存在的我不是没有，我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料大了以后呢，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存在不存在，就是要看你真无不真无你不真无的话呢，我是存在的，我存在的，烦恼也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料大了这个本性的话，那是不存在的，烦恼不存在的轮回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轮回烦恼这些，它是存不存在就是要靠我们的自己的境界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境界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境界真无的话，一切是不存在的；不真无的话，在不真无的境界当中，一切都是存在的。涅槃清净理二我俱非立。涅槃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本心，他的这个本心是清净的那个时候呢，这个人我和法我都是这个不成立的，人我法我都不成立料大了以后呢，都是不成立的就是这样子。这一上就是这一上呢，就说这个一个修行人怎么样去舍这两句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就讲了大量的比喻用大量的文字，就是讲了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光明的然后这两句就讲那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话，我们的这些烦恼也就是光明了那烦恼既然是光明的话，那怎么样去舍这个烦恼到底需不需要去断除到底能不能接受他这两句话里面就是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妄执有妄执，妄念执着，那就是我是不是没有的，我是存在的。料大的话呢，那就是料大本性的话，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涅槃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我和二我这个法我都是不成立的那这两句话就说这个怎么样取舍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这两句话里面呢，就是讲了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凭我们的心的本性虽然是光明虽然是佛的智慧都是没有错的，但是实际行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能说因为我的心，因为我的心的本心是光明所以我心里面产生任何念头都没有问题的有了贪心也可以，嗔恨心也可以什么样的烦恼都可以，因为它是光明的他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他不能这样子说。这两句话里面就是说得很清楚了，虽然是光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光明，但是实际上的光明和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种状况这两个呢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就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接受这些烦恼就是要断除烦恼然后在这个下面呢就讲那怎么样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显现出来怎么样这个显现出来呢就是讲这个同时也是讲本来佛心有两种佛心，一个叫做自然住佛心，也可以叫做自然佛心，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心的光明，它本来就是这样，它是自然的它不是这个造作的创作的，什么都不是，它自然的现象那个叫做自然佛心，也叫做自然住佛心，自然的东西一直都在我们的这个烦恼当中 无蕴当中，所以叫做自然住本相这个佛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叫做这个随正佛性啊，随着这个闻思嗅而增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佛性，就是这两个佛性啊，随正佛性。那随正佛性实际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时候去。对佛法有心性，然后去闻法，然后去思维，然后去修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进步就越来越有进步。对佛，对这个佛法的认识，尤其是对性的本性光明啊，空性的认识，就越来越这个增长啊，越来越增长。这个增长的啊，这叫做佛性，它是有为法啊，它不是光明有。到了后期的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假心道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一种光明的形象，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它只是一个光明的形象。但是呢，在这个资量道的时候，连光明的形象都不是啊。那它是有为法啊，它是有为法，它是啊无常啊这样子的。但是它这个为什么叫做佛心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佛性，这个正随正佛性，这闻思这个没有的话呢，那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是有一个佛性，但是它永远都不会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佛性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下面就是讲这个那这个随正佛性，它是可以报它可以这个归纳为。这个六度，它归纳为六度。本来达成佛法的任何一个修法，全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啊。六度它可以归纳为这个二资量，福慧二资量。前面的这个不施忍辱啊，不施持戒忍辱这三个呢，就是福资量，三个是福资量。然后最后的两个就是这个禅定和这个智慧啊，两个是慧资量啊。中间的这个精进呢，它是属于两边都属于那可以达成佛法的所有的这个修行，就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当中啊。那现在就是讲这个六度，那前面我们就讲了很多心的本性是光明的。但是这个心的本性，本性光明，它永远都是这样。自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开始都是光明的，但是它从来给我们没有带来任何好的东西，这是它是心的本性，就是它本性就是光明啊，是不是光明呢？是光明，但是呢，它对我们没有带来什么好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不能带什么好东西呢？因为我们没有闻思，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佛性，就是缺少了这个随正佛性啊，没有这个佛性，我们需要通过这个随正佛性去开发啊自然住佛性，这两个要结合的，如果这不结合的话呢，这个自然住佛性是。所有众生连地狱里面的众生他都有的，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开发啊。开发的话，那怎么样开发呢？就是要修心闻思嗅。闻思嗅呢，可以这个归纳这个修心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下面就是讲这个，善叹气修思啊。这个善叹是叹是一个梵文，梵文的这个不是叫做。达那，梵文里面叫做达那，那达那这个达那里面呢，它这里就是只用了前面的一个字了，叹啊，三叹，三叹实际上就是说三个不是啊，财不是，法不是，无为不是，就这三个不是，三个不是起修是啊，三个不是都要去修，这是第一，随增佛性啊，然后就是失落。失落是又是那个梵文啊，梵文里面呢这个持戒戒律的意思，戒律叫做希腊，梵文里面叫做希腊，那希腊就用 中文写的话就是失落，哦，失落立果废，就是持戒很清净啊，没有这个罪过，远离罪过，这是第二，然后人因断真过啊，人就是他没有用梵文，就是忍辱，忍辱这三个啊，不是持戒忍辱，就是得到这个断，就是正确的过啊。然后就是那，然后呢，第四个六度当中的第四个就是静静啊，静静用其意，轻易用轻易，就是要精进啊，就是这个对法的一种兴趣，这个如心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然后用轻易，意就是意，就是我们要依靠，就是意志这个精进啊，意志精进，如果不意志精进的话，那就是不能修法，就懒惰啊，就不能修法。然后这是这个精进啊，下面是禅定啊，静虑理行令行智，静虑就是禅定啊，禅定可以直指人的这些这个念头，那就心就可以平静下来。般若用无意，这是智慧第六度。般若有了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啊。上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佛教就是这样子，佛教提倡啊，开始的时候允许有怀疑啊，有怀疑是好事，这个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你可以怀疑任何东西，你念佛事是不是这个真实预言者，你都可以怀疑，轮回存不存在，你都可以怀疑，都是好事，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最终你一定要解决这个怀疑啊，最后你要达到一个无怀疑的状态啊。但是你永远都是怀疑的话，那怀疑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啊。怀疑本身它是烦恼心，它做不出任何决定啊，因为怀疑只要有怀疑的话，就做不出任何的这个决定，不能做决定的话，就不会成功任何一件事。所以最后呢啊，就是不能有怀疑，就是要断出这个怀疑啊。那断出这个怀疑怎么样断出怀疑呢？就是要有智慧，用智慧来断出怀疑。般若用无意，就是说有般若，有这个般若的话，就是不会有怀疑，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这个前面的六个叫做六度啊，对，六度。然后下面还有十度啊，四个是总共就是有十度啊。那后面讲愿见方便力啊，愿是菩萨的这个心愿啊，愿然后方便是菩萨的这个福资量方面的这个方便啊，力是菩萨修行的力量啊，修行的力量，愿方便力啊，还有一个智慧啊，智慧，但是这个里面这个汉文版里面不是很这个清楚，还有一个智慧，智慧，那智慧的话，这十度里面有两个智慧，这个怎么解释？比如说六度也是般若，这个也是智慧啊。十度的时候，第四度也是智慧，这个怎么讲啊？汉文里面呢，这两个都叫做智慧，好像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名词啊。两个都是用智慧来说，藏文里面呢，这个名词有点不一样的。十度的这个叫做耶西啊，六度的这个智慧叫做希尔，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方法不有什么差别呢？六度的这个般若呢，它是真无空心方面的这个真无空心方面的啊，真无空心光明这方面的智慧啊。然后第四度的这个智慧呢，它不仅是真无这个智慧，它是主要是四诸地方面的，比如说非常精通啊佛的这些料义啊、不料义啊这些的佛的这些思想，非常精通这个佛境啊，就是从四诸地方面讲，这个叫做第四度的这个智慧，这叫做十度。 按住生菩提，那用这个识毒的方法按住生菩提。菩提难忘之，菩提就是没有忘之啊，不容易忘之，不容易存在忘之。真空生灭无啊，真空这个就是最后达到了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呢，真空是没有生灭的。了达空本性，了达了这个空的本性的时候，二相亦非有，二相啊，能取所取，还有就是上下高低等等的这些二相都不存在的，而非有啊。那这些里面呢，他这个里面就讲的这个三个句子，这里面讲的实际上就是十度啊、嗯，讲的是十度。十度里面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些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和行为。见解修行为全部在这个里面包含了，那就是说正上这个随增佛心是什么呢？是十度，就是这个十度。只要我们去修这个十度的话那自然住佛心呢，就是本身就是存在的啊。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再去修这个十度的话，那这个随增佛心也就具备了。那样子两个佛心的具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心的本心是可以这个显现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才能够这个真正的真无空性这是很重要的。现在目前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闻思修，就是要去这个修这个识度这个就是最关键。那识度这里面呢讲得非常清非常简单，不是清楚，讲得很简单，很略很略，但是识度在这个入中论里面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入中论很多人也学过入中论里面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庄严论，庄严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净庄严论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一些就是要广的方面要了解的话，我们要看这些经典，要学这些论点。这里面就简单的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佛性，要证悟这个佛性的话，那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随增佛性。什么是随增佛性呢？就是这个十度。他是那样子讲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日一别者能本事金戈南极王龙者八这边左邻左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巴玛舍德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巴玛舍德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巴玛舍德红